换句话，他们一直要往前看，他们不是回头看，回头看是不堪回首，但是往前看呢，他们就要看到黄金时代。所以你知道，只有一个民族在地上，他们的荣耀是在将来，所以他们的眼睛一直是往前看。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那些先知啊，不就用这个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那么就知道将来弥赛亚要来，就看到将来以色列的荣耀。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先知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有17卷的先知书。那么先知拿着望远镜给我们看见前面。新约也是呀，你读到这个什么？你读到什么？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晓得启示录是一本预言书。老约翰拿着望远镜，时间望远镜往前看，他也看到了前面的前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光属地的子民他们的前途在将来，就是神属天的子民他们的前途也是在将来。我们是没有前途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等一座坟墓，我们乃是等主的回来，所以我们的荣耀也在将来。那么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基督徒的将来，那么这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你看见吗？前面给我们看见律法的起源，这就是摩西五经，然后呢，恩典的起源就是四本福音书。那么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有历史书，然后呢，新约有使徒行传，然后讲到以色列人将来，那就是先知书；讲到教会的将来，那就是启示录。那么中间现在还剩下什么？中间就是五本的什么？五本的这个诗歌，那就是从约伯记开始啊。你有约伯记，然后有箴言，有传道书，然后呢，有雅歌，还有什么诗篇？还有诗篇。那这是一共5卷。那么现在呢，这一部分刚好是和什么刚才我们所说的新约有一部分刚好是相对的。那我们知道说，在使徒行传以后，在启示录以前就是书信，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书信的部分呢，应该是和什么应该是和旧约的这个智慧书呢是遥遥相对，前面都已经对过了。而这个诗篇呢，诗这个智慧书是讲经历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书信也应该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经历。你不只看见历史，看见将来，也看见今天的经历。所以不只是过去、现在，而且是将来。好，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来问，到底书信有几类啊？很简单，你去读的话很简单。你从这个罗马书一直读的犹大书，你发现刚好是5类。啊，一个是保罗书信。一个是约翰书信，一个是彼得书信，还有呢是雅各书信。但是不要忘记，雅各跟犹大是一类的，因为他们都是主耶稣的兄弟。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四重眼里无英雄。那么这里有两个人是和主耶稣一同在屋檐一个屋檐底下长大，一个是犹大，一个呢就是犹大，一个就是雅各。那现在他们能为就他们本来是拒绝我们的主，不承认我们的主，结果是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荣耀的主。那么这希腊原文呢，是我们的主荣耀，那个荣耀就是告诉我，就是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荣耀。你能现在你看见吗？我常常说，一个人属灵啊，你来到教会里面属灵不稀奇，你祷告也属灵，讲道也属灵，但是你如果在家里，你的家人说你属灵，那你真的属灵。那么同样的，当这个雅各能说我们的主荣耀，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实在是荣耀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雅各的书信是一类，所以雅各跟犹大是一类。然后呢，希伯来书是另外一类。那么有一件事，我们叫希伯来书的候选人，你如果要找作者，大概有10个可能的作者，但是其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是保罗。那这个是谁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巴拿巴，也很可能是亚波罗，但是一定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一定不会是保罗。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了，现在书信有5类，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保罗书信，这个约翰书信，彼得书信，雅各书信，然后希伯来书信，所以刚好是5类。 刚好这个诗篇诗呢，这个智慧书也是五卷，那么这两个又是遥遥相对的。那我很快的稍微把它提一下就可以，我没有时间了，我只是点一下。那么所以说这个也是帮助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可以自己再更深入去读圣经。那么我很快的说一下，比方说希伯来书信，就叫希伯来的书信呢，可以说是和传道书是相对的。那我现在不去解释它，没有时间啊。那么还有呢，比方说彼得书信是和约伯记是相对的，那么约翰书信呢是和雅各相对的，然后呢这个雅各的书信呢是和箴言相对的。好了，如果把这些都对过了以后，你知道只剩下一个，哪一个呢？那就是诗篇了。所以现在你知道诗篇呢应该怎么样，是和保罗书信是相对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保罗书信讲什么？保罗书信告诉我们旧恩，不光告诉我们过去，今天也告诉我们将来，不只告诉我们昨日得救，我们灵里活过来，今天得救，我们要改变形，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磨成神的形象，这是今天。那么有一天主回来要接我们，我们身体要变化，那么这个就是将来要得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救恩是完全的。那么这个诗篇呢也是这样，你知道诗篇最多的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救恩这个字。救恩这个字在旧约啊是用了七十几次，光是诗篇就用了四十多次。我们以为以赛亚书是讲救恩的，但是其弟兄姊妹，以赛亚救恩这个字不过只出现了二十次多一点。所以这里你就知道全本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讲救恩讲的最清楚的就是诗篇。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看出来这两卷书应该是要相对。那保罗讲的救恩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么如果你要把150篇你要把它归纳起来，这两个三篇诗篇呢可以说是代表的，那就是诗篇22篇、23篇跟21篇。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22篇呢他是我们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呢诗篇23篇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牧人，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的大牧人。然后呢彼得书信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牧长，牧长显现在荣耀里，那就告诉我们我们的首席牧人有一天要回来。所以诗篇24篇说众城门呐、头要抬起来，今天所有的以色列的城门都是关的，是开的，就一个门是关的，头没有抬起来，那就是金门对着这个橄榄山的金门。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门要抬起来，那个金门要打开，然后主耶稣要从那里进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你如果仔细读22篇、23篇、24篇，就给我们看见救恩的全部。22篇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过去，我们相信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那今天呢，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从死亡的幽谷经过的，我们是从死亡阴影的幽谷底下经过，所以不怕遭害。狗会伤人，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只有主耶稣经过死亡的幽谷，他从死里出来，他是死而复活的主，所以他可以做我们的大牧人。这是诗篇23篇我们今天的经历。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这个24篇就给我们看见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回来的时候所有耶路撒冷城门都要开起来，包括那个金门在里面。所以主要回来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保罗书信是用文字的题材叙述的题材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救恩，诗篇呢是用诗的题材来发表神的感觉。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两卷实在说来是相通的。那么不光是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那么诗篇23篇给你看见说这个羊起头是躺卧在青草地上，到了春天来的时候，那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开始走路。那么等一等呢，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么他就把牧人就把羊带到 死荫的幽谷。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带了一片高地，那个高地呢是高起来一块地，在羊的心目中像个桌子一样，所以圣经说你为我在仇敌面前摆设桌子，就指那个高地来说的。所以现在神完全把我们带到了属灵的高峰，那么就像以弗所书，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到了第六章呢，很清楚有属灵的征战，你用你的高高了我的头，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这牧羊人就把这个羊呢就带回羊圈，所以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那么我要住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这就是春夏秋冬的经历。那么现在你从这个光来看整本的这个什么保罗书信的话，你发现他十三封书信是四个阶段写的，最早写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然后呢第二组就是哥林多前后，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哥林多前后，然后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然后第三组呢就是监狱的四封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那最后三本提字书提摩太前后跟提多书。那么这个刚好在他一生不断不同的时候，就在他学一生在他长进的过程里面，他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他都学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好，你把这些书都读过了以后，你发现你怎么解释它呢？你怎么解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就是诗篇第二十三篇那里所说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然后你读到这个罗马书信和加拉太讲的这些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么然后到了那个四封监狱书信的时候，他把我带到高地，所以你看见在这个腓立比书不是在那个在以弗所书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到了哥罗西书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到了腓立比书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为了什么？要得着从上头来的奖赏，属天的奖赏。然后腓立门书我就有了年纪的保罗是个属天的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羊已经被带到高地，你为我摆设筵席。到了三本提字书的时候，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现在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那弟兄姊妹，这就像大卫所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四类的书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是另外一个隧道，是叫我们打通了，是叫我们看见说原来保罗书信是和诗篇是连起来。那因为保罗的书信新约是用文字写的，是个非那这是带那这很清楚看出是字，这就是字了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因着这两个隧道是通的。而现在呢，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发现说摩西五经和大卫的五经也是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两个隧道，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来读保罗书信，再来读诗篇的时候，那里面你就更清楚了。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真的读150篇的话，你能够看见一面你从摩西五经得着亮光，一面从保罗书信得着亮光。那这样你来读圣经，你看见说整本圣经就亮了，那么你就知道说哦，原来神的话是这样丰富的。好，我想大概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给弟兄姊妹知道说诗篇呢是这样丰富的。那么下一次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看能不能一同从创世纪来看这个诗篇第一卷。当然最理想是这一个礼拜你们把创世纪读完，然后诗篇第一卷也读完，不过这实在太难了，靠主的恩典。如果你实在读不完没有关系，你起码把这个大纲啊把它稍微知道一下，就是大纲，比方说创世纪大概前面三章讲什么，然后我讲什么，讲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诗篇也这样，诗篇大概这个第一篇内容什么，第二篇内容大概什么，不要每一点都记得。那么这样呢，我想我们来看，那我想我们不是看得那么快，但是也不能我们不可能一张一张看，但是我们要点一下。 所以这个需要弟兄姊妹稍微有一点点熟悉，你如果一点都不熟呢是不行的。这里不是巴西啊，如果是巴西我就有权利，我就敢拷问拷问弟兄姊妹，我想这样不能，这样的恐怕都把你们吓跑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做，盼望弟兄姊妹自动自发的，你们如果觉得希望在这个聚会里得到最大的收获呢，你们私下可以多花一点的功夫。那么我再说，这是启发式的一个帮助，那么不光是你来听了，希望你回去真的要好好的实习，好好的做，好好读的，而且读不完的事情，你看看诗篇，你要读诗篇还有保罗书信还是十三封呢，那么等等，但是不要紧。我想在这个聚会里面就是好像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路是怎么走的。那么等到三个聚会完了以后呢，我想我们会给弟兄姊妹一些路，那么如果弟兄姊妹真的要深入的话，那么要怎么深入，那我想我们看看能不能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个聚会的目的，这个追求的目的是这样。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在一起试试看，我们有没有可能这样一同在一起有一点的追求。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机会赏给我们，谢谢你在百忙中你特别分别了我们，从许多的地方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只有一颗心，我们愿意一同在这里追求你。所以主啊，趁着我们还在附近的时候，还彼此能够相见的时候，我们求你无论是怎样的艰难，我们求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紧紧地保守我们，在时间上特别的分别我们。我们的主啊，我们也求你亲自报答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所摆上的心愿，在他们回家的途中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免去所有的试探和凶恶。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今天晚上